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家人朋友们今天上线参加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聚集。我想我们都知道，上帝所拣选的重用的仆人未必都是权高位重、很会说话、很聪明的人，往往他所拣选的是那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今天呢，我们所邀请的是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他曾经是黑道的大哥，今天他将现身说法，告诉我们上帝是如何翻转他的生命，使他成为一个监狱福音歌手，并且成为一个宣教的牧师。今天很开心，我们很希望让大家能够看见这个世人所谓的大坏蛋竟然在主的手里面可以如此的180度的翻转。我们先邀请湘海老师为我们做祷告。
哈利路亚，荣耀的爸爸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圣灵宝会师三位一体的神，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真的特别的感恩，今天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和银河城牧师有这样一个奇妙的见面。我想神你有你特别的计划，也借着银牧师宝贵的生命啊，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和奇妙的启示。主要真的也求圣灵恩高与林牧师同在，让他的每一句话语如金子般也都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在一切的困难面前，主啊，你都一直看护、保守、安慰与我们同在。我也特别在这样的非常艰难的时期各样的环境的试炼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你爱的仆人林牧师真的会带来从你而来的力量、信心给我们，让我们度过眼前一切的困难。主，我也求你大大的祝福林和成牧师在他所有的事工当中，主啊，你加倍的祝福他，让他的路径都滴下之油。主啊，也特别的求你带领他今天的分享，主啊，让我们都得到从你而来的话语、恩典和祝福。我们这样的简短的赞美、交托、仰望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湘海老师。林牧师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在黑道打滚了多年，过着刀口下的生活，最后导致呢，他也在最好的弟兄的手上成为一个终身坐轮椅的瘫痪的人。当时年仅25岁的他陷入了黑暗迷惘的低谷，内心充满了愤恨。出院以后，因为不想造成家人的拖累，独自住在安养院。某一天深夜，竟然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走到他的床前，跪下为他祷告。这个让林牧师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行径呢，却改变了林牧师的一生。林牧师说，信主前他是国家的败类、社会的毒瘤，然而主的爱却使他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神赏赐给不懂五线谱的林牧师写诗歌的能力，借着他传奇的人生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代表作有《宣教的中国》《相约在主里》等等。如今他坐着轮椅飞越全世界，和师母携手为主做见证。林牧师目前在台湾远东福音会担任台语的广播。今天呢，因为他的人生实在太精彩了， 我跟林牧师商量的结果是，所有的时间都要完全的交给林牧师，让林牧师好像说书人一样，说出他自己的一生精彩的故事。以下的时间我就要交给林牧师哦。
感谢上帝的带领，让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都能够一同领受他的恩典与赐福。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想可能有一个旨意吧，就是今天林和成坐在轮椅上可以到处去分享，你们一定可以，对不对啊？不要害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刚强壮胆，带着使命往前走，上帝叫我们要去得人归给他。小的时候我是在台湾省的一个乡下台东县，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原住民很多的地方。我在这个地方呢出生，我的妈妈生下我的时候，她没有办法抚养我，就把我给别人来抚养。有一个好心人家呢把我领养过去，细心的照顾我。圣经的一句话在我的身上发生，就是我的父母亲离弃我，但是耶和华收留我。那我来这个家庭应该很幸福美满啊，因为我的爸爸他是做西药的经销商，所以家庭还算可以。但是我从小啊内心啊就是有充满很奇怪的那种感觉。各位，我啊第一次打架是在小学四年级，因为我的同学看到我在吸阿嬷的奶，站着吸，吸完要去学校，同学看到然后去学校讲说我没有母亲照顾，只有我阿嬷照顾我，我是一个没有母亲的人。后来我就把他抓到厕所去打，打到流鼻血，就这样。我觉得说，哎，对吼，好像用拳头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不用讲太多，不用去解释太多，用拳头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举动却种下了我往后的一个祸根。因此我在学校常常打架，国中高中也是。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考上一个不错的学校，省立台东商校里面，因为学生啊都是女孩子比较多，1500个女孩子只有68个男孩子，我跟女孩子在一起比较不习惯，那所以呢我读了一年就办了休学了。其实我不是办休学，我是在学校打架，因为我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同学被三年级的打，跟我讲，我那时候心里就在窃窃的欢喜，我还想说机会来了，我就去三年级那边把他打受伤了。之后学校呢就给我一条路走，他说啊，第一条记大过一次，你知道台湾的学校记三次大过就开除了嘛，记大过一次，要不然就是办自动退学，学校没有给你退学哦，是你自己要退学的哦，因为省立的学校国立的学校不能开除人嘛，所以他说你自己要放弃读书。后来我就真的自动退学。之后呢我爸爸在我们那边有好名声，所以呢我不敢再住在我们乡下，让我爸爸被人家嘲笑说有这样的一个儿子，我就把我的行李打包打包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台北。听说啊台北满地是黄金啊，哎，在四五十年前台北真的这样子呢，你走路都会踢到钱呢，人家说台湾钱银卡巴，真的是如此，但是现在不是了。我来台北的时候学历低嘛，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我就去搬家公司啊，替人家搬家赚取一点点工钱。搬家公司里面有二三十个人，但是我跟一个人特别好，他喜欢打架我也喜欢，他年纪跟我也相当，因此有一天呢我们就结拜做兄弟，割血喝下去，两个人生死与共，永远不分开，就这样我们成为结拜兄弟了。哎呀，有一天我们到卡拉 OK 去喝酒，台湾啊那时候没有 KTV 啦，只有卡拉 OK 店而已，这种店就是是非之地嘛，我们就去喝酒，喝到晚上两点多的时候，哇，七八个年轻人他们也拿着报纸要上来喝酒啦，喝到一半的时候，哇，我的朋友呢拿着麦克风跟着对方唱，对方很生气，这些流氓啊从他们的报纸里面抽出武士刀，然后往我的朋友就猛砍了，砍得头破血流。我们搬家公司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就开了一台货车过来，带了两只武士刀，丢了一只给我，我的朋友倒在我的前面。我看到第一刀出刀砍我朋友的人，我看着他，他吓一跳，他看到我拿刀，他吓得就要往后跑，他在跑的时候我就开始追，我追他的时候他往后看，我以为他要停住向后砍，结果没有，他一直跑一直喊救命，我在后面一直追，我不知道要砍哪里，我怕砍头把那口砍断了， 我怕砍脚把人家脚砍瘸了，因此我不知道砍哪里是好。他来跑的时候，哇，他的屁股呢蛮有力的，我就觉得说砍这块五花肉不会死人，又可以报仇，我就从他的屁股砍下去了。就这样一刀出去，我的黑道人生就这样开始了。一刀砍下去，仇报了，但是没有事吗？事情也很大条，对方这些流氓要找我麻烦。我不是流氓，我只是一个搬家公司的工人而已。但是这刀砍下去，就很多人等待着要找我了。永和那个地方有很多帮派，有一个帮派呢，看到我这样子曾经出刀砍人，他就把我要吸收到他们的帮派里面去，然后也保护我。因此我就在这个帮派里面呢三年的时间，很多人劝我离开，但是离不开。那为什么离不开呢？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已经习惯了黑道里面这一套了。然后三年的时间我离开了黑社会。离开黑社会是有一个故事的，因为我们台湾啊，男人要当兵，20岁的时候身家调查抽签，我抽到海军，三年我就去当兵了。当兵三年很快就退伍了。我在当兵的时候也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模特儿，我跟她交往，打算退伍的时候呢就要结婚了。但是啊，天不从人愿，有一天我女朋友从基隆要到高雄看我，我的船是停在高雄，已经开到金门去了。我的船是交通船，要等到3天以后船还能够靠岸。结果我的女朋友呢就打电话在她高雄的一个好朋友那边，是一个女孩子，说我的男朋友当兵开船出去了，3天才会回来，我去你那边住几天好不好。她的朋友也很热心的招待她，第二天呢就带她去舞厅跳舞，人家看她长得漂亮，就在酒杯里面就下毒了。下什么毒呢？下迷幻药。就这样我3天回来，出了码头我要去找我女朋友，才知道我的女朋友染上毒瘾了。哇，我的生命快要破碎。过了一个月我退伍了，我从船上走下来，那个船上走到码头，每天走来走去，走好几十趟的，怎么要退伍这一天走得特别辛苦，走得特别久特别久，好像走了一年一样走不完。我跟我军中的同志说，你们不要送我。一般退伍的人官兵都会在码头然后穿军服敬礼欢送退伍，我跟他们讲不用送我了啊。就这样我没有回头看，带着我的水兵袋，就是我的行李，离开了码头，离开了三年报效国家的地方。我回到社会上，仍然去找我那个结拜兄弟，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有一天我的结拜兄弟喝酒醉了，我一进门就看到他都是酒瓶，他要打他的太太，我去劝架。当我去劝架的时候，我的朋友很生气，喝酒醉了，从地上拿起空酒瓶来就打我的头。哇，他打我的头的时候，我就一直流血，一直流血，流到我看不到前方，我就一直往后挡往后退。旁边很多人说，阿成啊，出手出手，叫我出手打他，打我的朋友把他打倒了，第二天就没事了，昏倒了，第二天酒醒了就好了。但是我只知道说我这双手只能够打敌人，不能够打朋友，何况是结拜兄弟呢。我一直挡啊，我一直讲说你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但是后面是女儿墙，我就这样从女儿墙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送到医院去，医院帮我做检查，然后医生跟我讲说，林和成先生很不幸，你的脊椎骨已经断掉了，从今以后如果你出院的时候，你要一个心理准备，你要先买一台轮椅，你要买一台尿布，我会帮你插尿管，你一个月来换一次尿管。哇，就这样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从来连感冒都没有，为什么一受伤就变成半身不遂？当我出院的时候，我带着我的轮椅，然后一包衣服，身上200块，下着大雨在台北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不敢带着这个身体回去家里让我爸爸养我一辈子。他们养我到20岁已经很好了，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我就去当流氓，对不起我的家人，所以我不敢回家，我不敢再回去台东，甚至连打电话回去我都不敢。我就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是蒋介石的太太蒋宋美龄创办的一个地方，叫做振兴复健中心。我开始去那边做复健。做什么复健呢？拿拐杖，然后穿解鞋学走路啊，不是两只脚这样走，是用甩的，这样甩学走路。 然后练习游泳、水疗，这样子三个半月都没有好，但是必须要出院了，因为三个月半的时间已经到期了，要出院。出院的时候又是我最迷茫的时候，我又不知道何去何从，就有人带我到一个安养院去。安养院就是养老院，我去住在养老院里面，养老院里面都是老人家，有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也有一百多岁。我就住在养老院里面，里面最年轻的是75岁。当我进去的时候，变成我最年轻25岁。我们都喜欢看漂亮，我们都喜欢看林志玲，我们喜欢看周润发、刘德华，这些并没有办法带给我们什么。但是在那个错错脏脏、人家看不起的地方，却是神机奇事发生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有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当我在睡觉的时候，我习惯把灯关暗暗的。那天晚上11点多，有两个老阿妈手牵手打开我的床门，乖，我一个人睡一间，一般老人家呢是4个人睡一间，他们两个进来，我只看到两个头发白白的，好像用飘的这样飘过来的感觉。你知道那个阿嬷阿公在走路都是很慢的，对不对？我躺在床上只能够看到他们的上半身，哇，他们慢慢的轻轻的飘到我的面前来，飘到我的旁边，然后他们跪下来。那时候我心里面开始就难过起来，因为老人家会跪两种人，一种啊是已经去世的人，一种是还没有去世但是快要断气那一种。这两个老阿嬷开口说话了，他们说，上帝啊，上帝，这个年轻人真可怜，25岁不会大小便，上帝上帝，请你可怜他。各位现在在线上的好朋友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上帝有看到这个阿嬷跪在他的面前吗？你们觉得上帝有听到这两个阿嬷深情的呼喊祷告吗？我相信一定有，上帝听到。后来这两个阿嬷从地上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拿一本圣经送给我，我感觉到他们好像是一个阿公阿嬷要把世界上最宝贵的遗产交给他的孙子一样，交在我的手中这本圣经。但是我家是拜拜的，这本圣经交在我的手中，我好像烫手山芋一样啊！我的房间我一个人睡，但是有两个单人房。哇，那时候啊，我就想把这个圣经丢掉，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我就想把它丢掉。但是因为他很伟大，写两个字叫做圣经，所以我不敢丢，我就把它丢到隔壁的那个床上去。第二天呢，我起床的时候看到那本圣经在那边，哎呦，我心里面呢又觉得啊有一点点敬畏的感觉，因为它就是圣经，就是很伟大嘛。我又把它捡起来放在我的床头陪伴着我，让它在那边好好的安息啊。有一天呢，因为在安养院里面的时间多，我在安养院里面呢，时间刚好相反，别人睡晚上，我是睡白天。晚上很安静，我就开始啊可以读圣经。3天的时间看完一遍创世纪，9天看完3遍创世纪，从来没有出过埃及。我去上真情部落格，那个主持人夏嘉璐小姐跟我讲说，诶，你这样连埃及都还没有进去呢，不要说出埃及。我说是啊，我就开始读圣经。我看见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上帝如何创造人，如何创造这些英雄好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哇，我爱上了圣经，我每天看圣经。后来有时候我也看看新约，上帝跟我们讲，他说让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个破碎的身体，就在一个这样的情形之下，也圣经与主相逢。那在这个安养院里面、啊、哇，你随便一个阿嬷就是复旦大学、清华大学，随便你看到一个阿公就是南京大学的、济南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当初啊，他们都是跟着蒋介石国民政府过来台湾的，后来已经年老了。我在阿嬷阿公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台湾说这些叫做外省，没有欺负或是藐视的意思。这些农民啊，这些眷村的人，我看到他们很敬畏，因为他们的身上都很有气质，特别是信耶稣的人更不一样。他们觉得已经年老了嘛，眼睛花看不到字嘛，他们就跟我讲，哎呀哎呀，阿成啊阿成啊，你去来念圣经给我们听啊，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就念圣经给他们听，我没有信主，但是我的圣经好像比别人懂得很多。但是你看看，信主之前我可以在安养院里面服务这些阿公阿嬷，这些从中国祖国来的，我的心里面何等的欢喜。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就这样圣经陪在我旁边，我的生命本来好像在冬天一样。为什么呢？因为 我在我的朋友手下受伤，成为终身瘫痪的人，我的心里面很冰冷，我的心好像放在那个冷冻柜一样，冷冰冰的。虽然是夏天，但是我的心是冰冷的。但是圣经在我的旁边，上帝的话鼓励我，安慰我，帮助我，让这些阿公阿嬷陪伴着我。我好像在冬天里面看见了春天，我好像在黑暗当中看见了光明。后来我会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上帝让我创作出这一首歌，叫做严冬里也有春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谢谢。
我的心没有停歇，跟着你脚步向前，纵然心中有伤痛，仍挺起胸膛，举手在你的面前，勇敢将覆盖软弱，感谢你所赐恩典，我一念未曾改变，是为你做光做盐。相信黑暗中仍有光明，终于日头再出现，照耀我今天，严冬里也有春天，赐给我生命之冠冕，欢呼在你荣耀圣洁殿，是我力量在加添，得见你慈爱容颜。
各位，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其实呢成绩不怎么样，普通普通啦，但是我喜欢背诗词，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锦瑟无单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夜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各位，也是我背到诗词的时候，我会想到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在那个大海过去的地方，有我的亲人在那里。四十年前，我们说四万万同胞，四亿同胞，现在十四亿了。我就在想，那边跟我流着同样血液的我祖国的同胞在那里，有一天我想要去看他们。因此我的英文呢很差，十分我就很厉害了，如果数学能够超过五分就很棒了，但是我的历史地理 特别是中国地理、中国历史还有国语我考得特别好，我就想说有一天我会到那边去跟我的同胞见面。但是想归想啊，那时候要去谈何容易，对不对啊？没有想到我背的那个诗词背那个押韵后来变成我写歌的一个利器。后来我就离开了安养院，因为安养院的老板娘呢是一个基督徒，她非常有爱心，她就跟我讲说，林和成，你不要一直住在我这里了，其实你住在这里我很高兴啊，你爸爸一个月要付3万块给我，对不对？我怎么不高兴呢？但是你住在这里不好，年轻人还有未来。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地方去学习技艺，那个地方是残障机构，残障人士在学习技艺的地方，里面有很多种，有刻印章、修理钟表的，这些都不用用脚嘛，用手就可以了。但是呢，我都不喜欢学这些。那时候电脑班第一届刚开始，那个复健技艺社的社长就说，你留下来学电脑好了。我说电脑齁，英文26个字母拆开我都会念，挤在一起我就看不懂了。他说没有关系啦，我们有一年的时间让你好好在那边学习。后来我就留下来在那好好的学习电脑。以前我喜欢打架，正常人的时候跟正常人打，坐伤之后呢，坐轮椅就跟坐轮椅的打。各位，打架也会上瘾。这本圣经陪在我的旁边，慢慢的我的心能够安静下来，不再浮动。我小时候是过动儿嘛，停不下来，不再浮动了，我就能够好好的晚上看圣经，白天呢就能够好好的学电脑。第二年毕业了，公布我就领到第一名的成绩，然后我就在电脑班里面毕业。因为电脑班我们是第一届，学校要留一个人，自己训练出来的人当老师，我就被留下来了。电脑老师是我受伤之后的一个正正当当的工作，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正常的工作。我第一个月领到6000块，我打电话给我爸爸，跟我爸爸讲，我现在已经当电脑老师，阿爸，以前我对不起你，那现在有个圣经陪在我的旁边，我的人生好像开始不一样。我说阿爸，我可以去教会吗？我爸爸说，我支持你去。我爸爸是我们那边关帝庙的委员，但是我爸爸说去，我支持你。然后我就开始去教会聚会。我还没有去聚会的时候，我是听到一首诗歌，我一直犹豫不决，我到底要不要去教会？但是我知道教会里面有诗歌，我喜欢去唱诗歌。有一天我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哎，有人在传福音，他们就在唱诗歌。有一个叫做温妈妈，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妈妈，是印尼华侨，在台湾结婚的。他们在唱诗歌哦，唱到一首诗歌，哇，我的眼泪掉下来耶，流不停耶，那个眼泪流好像你们家的水龙头没有关紧，一直滴一直滴。这首歌好，我唱一次给你们听好吗？曾有一双手脚忙着聪明，算命眷顾焕然一新，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又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我永远赞美你那奇妙的双手。哇，这首歌奇妙的双手深深打动我的心。问妈妈带我到教会去，我开始在教会里面去牧会。我记得教会叫做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的教会。我去那边啊，3个月之后我就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国中的时候我阿嬷送给我一把吉他，但是后来受伤了就不弹了。受伤了还弹什么吉他呢？我们以前啊的感觉是，当我们弹吉他的时候，夜深人静慢慢的弹，女朋友的头就慢慢的靠过来，这才是弹吉他的意义嘛，对不对？那受伤了还有什么女朋友？什么都没了，不用说了。但是上帝的爱进入我这个罪人的心里面，好像上帝进入我的里面，用干净的水把我一直洗洗洗，洗得我干干净净的感觉。当我受洗之后，我就体会到上帝如何住进那个罪人的心里面，拯救他，让他的生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主连结，成为上帝的儿女。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以前每次推轮椅推到马路上，看到人我就觉得很丢脸，看到人我就觉得很自卑。你看我现在成为一个坐轮椅的人，要插着尿管，有一个大大的尿袋放在轮椅的旁边，我很自卑。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耶和华是你四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是你的力量，又是叫你抬起头来的神。上帝叫我抬起头来，这么伟大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竟然愿意跟我做朋友，他要做我的天父，他让我做他的儿子， 世界上有这种事情。哇，我想我都不敢想，圣经里面也告诉我，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我，让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上帝用他慈爱的双手迎接我进入他的里面。上帝送给我人生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叫我抬头挺胸。上帝送给每一个人的礼物都不一样，按着每一个人的恩赐，每个人的个性，然后来送给你，对不对啊？那时候我最需要的不是3000万，不是一个美娇娘，不是一台轿车，我最需要的是我的生命能够抬头挺胸，然后推轮椅，把我的面具拿下来，我就是一个坐轮椅的人。以前我都戴着面具，不是不是，我不是坐轮椅的，我不是。上帝说把你自己的面具拆下来，他跟我讲不要让人把你的面具拆下来，自己拿下来吧，勇敢往前走。上帝送给我人生的第一个礼物叫我抬头挺胸。第二，我心中有一种恨。其实当我受伤的时候，我送到医院去，我昏倒起来的时候，我第一眼是看到我结拜兄弟的姐姐，我跟他讲不要讲出去这个事情，你们就说我从楼上自己掉下来，我也会这样讲。如果你这样讲，跟你弟弟就没有关系了。如果你讲说是他把我推下来的，他会被关8年，重伤害，他要赔我240万，这是律师讲的。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讲。后来呢，我心里面开始产生恨我朋友。为什么恨呢？在医院他第一次看我，哇，医药费这么贵，台币100多万，人民币相当在20万左右，他看到吓到了，从此以后没有来看我。我那时候心里面开始产生恨，你来看我一次就好了，再一次好吗？再一次让我牵牵你的手，我最亲爱的兄弟。但是他没有再来，我心里面产生恨，我就每天在想，如果遇到我的兄弟，我要怎么对待他？我如果拿着一支枪，我要从他的左脑打进去，让他右脑出来，还是从他的心脏打进去，从后面出来？我要怎么让我的朋友死，我才会高兴？今天我的朋友被打，我就帮他打回来；我的朋友被杀，我就帮他杀回来。有时候他打电话给我，外面十几个人打他，我一个人出去被打得满头包。肿的像猪一样，我一样无怨无悔。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朋友离开我，我心中很多的恨。后来教会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何成啊，你现在信主已经改变很多了，但是我看到你里面很多的恨，你是不是很恨你那个兄弟？我说是，牧师。他说你要去饶恕他。哇，我听到要饶恕我吓一跳，哈，我去饶恕他，我以为你要带我去把他讨回来，去杀回来，黑社会是去报复呢，怎么教会是要去饶恕呢？哇，我听不懂呢。后来我就跟牧师吵架，跟牧师吵架之后啊，哇，第二天我躺在床上没有办法下床呢。后来我去检查身体，医生跟我讲病因不明，哈，说病因不明。所以呢，跟牧师要不能吵架哈，后果会很严重的。后来呢，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现在是我太太啊，去找我那个朋友，跟他讲说，我的上帝跟耶稣叫我来告诉你，叫我饶恕你了。从今以后你没有欠我什么了。真情部落格的那个主持人说，一定要那么大声吗？当然要这么大声啊，一半愿意一半不愿意嘛，对不对？刚信主血气方刚，就这样子我饶恕了我的兄弟，240万的赔偿金不用了，他进监狱也不用了，我从监狱里面走出来，他也从监狱里面走出来了。我是恨他心里面从那无形的监狱里面走了出来，我的朋友我告他，他已经要进监狱，但是我没有告他，他从有形的监狱里面走了出来。感谢主，当你饶恕了别人的时候，上帝也必饶恕我。各位，我的学历低，只是高中读半年，然后就离开学校了，我什么都不懂。后来在台北松山有一个教会接纳我，住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爱我，陪伴着我。教会虽然是一楼，但是有5个阶梯，每次我要出去的时候，因为问妈妈，他送给我一台4轮的摩托车，骑上摩托车的时候，我的轮椅可以拿上去摩托车，然后我骑了摩托车就开始来到电脑公司里面上班。上班回来的时候，弟兄要把我背上来教会里面，因为我住在教会里面，然后姐妹就会从2楼，厨房在2楼，他们就会把热腾腾的饭菜拿下来给我吃。我以前是一个社会的败类，是台湾的毒瘤，没有想到这些弟兄姐妹照顾我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们教我祷告，他们教我唱诗歌，他们教我造一个堂堂正正的基督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的抬头。我在台北无亲无戚，没有朋友，以前的朋友 跟我同桌吃饭的在桌下用脚踢我。以前的好朋友，我打电话去，阿强在不在啊？他老婆说他不在，他去美国了。厕所传来一阵声音，谁找我啊？各位，世间上无情，在我也领受到了，但是我一辈子都把这些当成兄弟。去找我的朋友跟他讲我饶恕他的时候，最后我也送他一句话，来教会，要不然你的生命迟早会没有。我跟你讲，我今天饶恕你，我们永远都是兄弟，一辈子都是兄弟。各位，我常常听教会里面讲到传福音，传福音。以前在台湾啊，没有人在讲什么宣教，都懂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只有一句话可以听到宣教，就是宣教士，那个宣教士，那个宣教士。后来呢，我就听到有个牧师在讲宣教，我就把它记起来。宣教，我常常祷告，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就会思念到祖国，我就思念到在全世界各国，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很多地方，在巴西，在欧洲，有一些中国的朋友，基督徒，他们在那边因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别的国家去不好过，他们在别的国家里面听到的福音。我就在想，有一天我要跟全世界弟兄姐妹见面，我要跟中国的弟兄姐妹见面。我又再一次在心里面又想到了我的祖国，又想到了我的同胞。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旋律，我就起来起床。那个教会小小的，才30几平，不知道是几平米，我不会算，100平米左右。那天晚上已经2点多了，我拿着吉他到着支架底下，然后呢，我就弹吉他，弹啊弹啊弹。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拥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刚进去，但是我也学了一些诗歌。我在弹吉他的时候，我想说我是不是在弹一首我曾经唱过的歌。第二天我就弹给弟兄姐妹听，我就找一个弟兄就是最懂诗歌的，我说这一首歌你到底有没有听过，我弹一次给你听。他说没有。我说真实的吗？他说真的没有听过。后来我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就叫做宣教的中国。各位，上帝借了一个不同谱的，我看不懂五线谱，只看得懂中文嘛，我就把它写，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但是不会写谱啊，我就一直弹，弹到隔天早上5点，我才把它记起来。上帝使用我这个不配的人，圣经里面说，上帝使用那世界软弱，要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拣选愚拙的，要叫有智慧的羞愧；上帝拣选世界上无有的，被人踢来踢去，被人厌恶的。上帝说我要拣选他。哇，后来我看到圣经里面真的写这句话，好像是在写我嘛。就这样子，我唱给弟兄姐妹听，弟兄姐妹带到祖国去唱，然后就从河南这个地方唱到全世界。我要请我们的老师来帮我们播放这首诗歌，叫做宣教的中国。你不讲，谢谢。
种爱像那夏虫拥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施药的神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拥藏你春草不及。
陆小姐，现在要怎么处理？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跟着你，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牧师，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认识师母，然后我们来放一下您为师母也创作了一首乐鼓，台湾话叫做冰拉鼓，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然后相约在主里我们可能就不放了，可以吗？
哦，也是可以的，相约在主里这首歌啊，再自己唱也可以了。我不知道时间过得这么快，不好意思哈。做了宣教中国之后，上帝就带领我到全世界去分享嘛。我的理想之地，我的心愿呢是想要进入中国嘛。上帝让我到许多国家去分享，加拿大、菲律宾、韩国、越南，去为主做见证。上帝也开始带领我到学校去读书。各位，我以前啊是一个坏学生，到最后被退学。我连读神学院都被退学，那后来啊，有一个神学院跟我讲说，你来我们学校读书，我就去了。那个学校叫做国际恩惠神学院，我去那边读书，我去那边，后来我领到一个奖，那个奖叫做宣教士奖。我以前都被退学的，但是上帝所做的事就是让人家反败为胜的。各位，上帝让我跟我太太去那边，不但毕业了，而且我们两个都领到一个奖，叫做前勤奖。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奖都不重要，前勤奖最重要的。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一无所有，但是我太太愿意陪伴着我。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就有很多亲戚朋友来祝福我们啊。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受伤十年后我才认识我太太，认识八年之后我们才结婚的。也是就是说，我受伤之后到结婚是18年之后，感谢主，我的太太陪伴我20几年，陪伴我出去宣教。他没有喊过一声苦，他只跟我讲说，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要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去宣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朋友，林和成可以去宣教，我相信你们一定也可以，对不对啊？所以我跟我太太现在呢，跟大家来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乐鼓比那鼓，与你分享，谢谢。
用你的心思的流星交乎你我的真心，两份牵着你的手，看着熟悉的茫茫，望着阮的面啊骨，才知影你是我一生的爱。你使我人生愈精彩，生活充满了关怀。你是美丽的天使，是我一生永远的最爱。
实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有好多东西牧师要分享的。您还有跌倒软弱的那个部分，可不可以在下集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呢？
可以啊，可以啊。
太好了，太好了。那牧师，我们给你短短的时间，可以有什么劝勉来鼓励我们在座的所有线上的朋友吗？
我是觉得说，有时候看到一个人西装笔挺在这里，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的血泪，但是一个基督徒他就不会软弱，不会跌倒吗？仍然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不配的器皿，都是上帝亲手拯救回来的。但是当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过人生生活会不会跌倒呢？也会，一定会的。所以呢，不要害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你看嘛，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哇，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啊，耶稣很高兴，说哇，彼得啊，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福的。哇，这句话不是你自己说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耶稣跟他讲说，我要将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钥匙交给你。但是过没有多久之后，才几节圣经而已，三节四节，彼得就跌倒软弱了，对不对？各位，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赶快回来到上帝的身边，不要害怕。 上帝一直在等待着我们，上帝允许我们软弱，好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靠他跟进，他要消掉我们生命中的零零角角，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可用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上帝要塑造我们成为他美好的杰作，才能够向这个世界呈现。现在的你还不完全，越来会更好，一直走会更好，跌倒再爬起来，软弱的有主扶持，不要害怕。愿上帝祝福你。
谢谢牧师，今天很开心牧师答应我们下集还要再来。林牧师的故事真的让我想到了那个浪子的故事，小儿子回家，他的父亲也是如此的宝宝他，而且是如此的爱他。谢谢牧师，那我们接下来要来预告下一集精彩的节目，10月10号晚上8点到9点半，北京的时间是10月11号中午11点到12点，我们邀请到的是易硕导演，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寻道》的上集。易硕导演呢是非常著名的中国当代导演，他导演过许多大型的旅游演艺作品，也担任过很多戏剧的演员。最期待的是以信仰的视角来书写中国的故事，以及在主所预备的讲台上传讲福音的核心，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节目的分享。如果有朋友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家庭的话，您看到了右边这个二维码，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微信都可以。另外呢，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也有每一集节目的回放，国内的朋友您可以输打这个网页把它拍照下来，您就可以随时的上网看我们每一集的小人物大故事嘉宾的访谈。节目的最后，我们要邀请红梅姐妹来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感谢主，谢谢林牧师的感人见证。我们同心在神面前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刚刚我们聆听了林牧师为你做美好感人的见证，使我们看到你的大能，经历你的大爱。主啊，我们看见你塑造翻转了林牧师的生命，他从黑道大哥、国家败类，透过两位老奶奶的帮助，林牧师被主拯救，成为福音的歌手，神的仆人，成为宣教的牧师，更成为亿万同胞，世界各地万国万民的祝福。林牧师不只传扬天国的音乐，更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看到林牧师在轮椅上跟随主的脚踪，他报佳音传救恩的脚踪何等佳美。主啊，每一次当我听或者唱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我都会被激励，受感动，流泪。主啊，今天我再次唱的时候，我祷告盼望这首歌曲的歌词成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祷告。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永不回头，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主啊，我们盼望不只看到宣教的中国，我们更看到普世的宣教。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求主大大使用林牧师创作的歌曲，使更多的世人领受福音的好处。求主施恩赐福于林牧师和林师母。求主继续使用小人物大故事节目这个宣教福音的事工，广传福音，容神一人，引人归主，彰显主你的荣耀。愿主恩待世界各地的观众，更求主今天你感动每一位上线的微信的朋友归向主，得着永生的福分。愿主你的名的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 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